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4月13号，公元2004年6月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苏格兰弘法，西藏欠真之反93运动，世界电脑培训班圆满结业，被盘出唱起行乞的两名西藏政治犯身体状况极度恶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伦敦的各项访问后，应居住在苏格兰的佛教和本教徒联合成立的一个宗教协会的邀请下，于5月29号抵达苏格兰格拉斯哥城市中展开访问。达赖喇嘛于5月30号在格拉斯哥城市中向5000多名信徒传授了两部佛教理论经典《佛子行37颂》和《修道次第》。传法结束后，达赖喇嘛还会见了格拉斯哥市市长艾琳娜·格拉维先生为首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犹太教等部分宗教领袖。同时，格拉斯哥市市长对达赖喇嘛所提倡的有关和平非暴力路线表示敬佩和赞扬，并且他代表市政府向达赖喇嘛奉送了最高荣誉纪念品。另外，达赖喇嘛于昨天还向信徒传授了灌顶。据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5月29号还向3万多名当地民众发表了有关人性价值和世界和平的演讲。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将于明天开始前往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展开访问，并且将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向苏格兰议会议员发表重要讲话。同时，达赖喇嘛还向当地2000多名民众和学生将发表重要演讲。另外，达赖喇嘛在访问苏格兰期间，古风西藏僧人将所作采访坦诚，西藏歌手索纳扬金和扎西隆布寺部分僧人向达赖喇嘛表演西藏佛教和传统的歌舞。苏格兰部分基督教领袖对达赖喇嘛访问苏格兰表示赞扬和极大关注，并且通过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向达赖喇嘛联名致函，函中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促进各宗教间的关系和发扬西藏独特的文化、普通社会和人世间的友好来往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苏格兰表示极大关注和欢迎。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欠真之反93运动，世界电脑培训班圆满结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今天早上，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欠真之反93运动举行了第4期电脑班结业以及第5期电脑班开学典礼。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秘书长扎西彭措、卫生部秘书长丹巴萨卡、电脑班各科教师和应届毕业生、各媒体记者等50多人出席了今天的仪式。西藏93运动会长伊西多登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着重介绍了该组织从2000年开设学期一年的电脑班培训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他还表示，1959年中共入侵西藏之后，西藏传统的文化受到了各种方式的破坏。过去40多年来，境内西藏人民陷入文盲的状态。自1987年拉萨爆发抗暴运动以来，许多年轻人在监狱中度过多年的岁月，从而失去学习的机会。由于中国政府有目的地在学校中给西藏学生灌输汉语文化， 让他们丧失接受本民族文化的权利。因此，九十三运动特别在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的协助下，成立了电脑培训班，其目的也是为曾经遭到中共破坏的西藏前政治犯和家属提供学习本民族和现代教育的环境。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秘书长丹巴桑卡在仪式上强调，当前不仅在流亡社区，整个社会都存在就业困难的严重局势，因此能够获得机会在九十三电脑培训班学习的学生们结业后，在社会上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都不要妥协，要把握机会，不管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去尝试。他还要求新一届学生要珍惜所拥有的学习机会，在为期一年的学习过程中努力学习西藏文化和现代电脑知识。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秘书长扎西彭措也在今天的仪式上希望新一届学生要珍惜时光，努力学好现代科学知识。在享受西藏流亡政府和九十三运动每年提供的免费住宿和医疗费用的特殊援助时，更应该在社会上起到带头的作用，而不要无所事事过度的浪费，要靠自己的能力为未来在社会上立足之地打下基础。第四届电脑班结业的普普次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为期一年的学业过程中，吸取到了充分的电脑知识，并且在藏文和英文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将来还计划在电脑方面接受更多的知识。据了解，为期一年的第四届九十三电脑培训班共有十五名学生，位于印度北部。九十三运动成立于1991年9月27号，1993年8月19号由西藏流亡政府批准正式向印度政府合法入册。设立该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西藏前政治犯能够在流亡社会中自食其力，团结一致，共同继续发展西藏未来的事业，同时向国际社会提供和宣传西藏境内受到的各种人权侵犯、虐待以及悲惨的现状和反帝救国的无畏精神，并且呼吁及敦促西藏问题得到国际各界的支持和关注。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引出西藏境内消息证实，目前被关押在西藏林芝地区博沃县境内樟木监狱中的西藏政治犯仁增王家和罗桑旦增因遭到中共狱警的殴打和虐待，身体状况极度恶化。西藏政治犯仁增王家曾经于1970年涉嫌政治罪进行逮捕，1980年出狱后，中共当局于1995年再次以涉嫌政治罪进行逮捕，并且于1997年判处无期徒刑。仁增王家先前患有浮肿病，再加上中共狱警的殴打，目前他走路都需要他人的帮助。西藏政治犯罗桑旦增于1988年在西藏参加和平示威游行活动而被判死刑，但是由于国际社会多次向中国政府进行施压后，于1994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且在狱中关押期间曾遭到中共狱警的虐待和殴打，因此他的心脏和肾受到了严重损失。据西藏境内的消息中指出，两名西藏政治犯的身体状况极度恶化，但是在中国的统治下他们无能为力，因此呼吁国际各政府和组织以及人士等向中国政府进行施压，尽早释放两名西藏政治犯。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德荣采让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西藏社会处于封建群雄割据时期， 这个时期人们仍然崇尚英雄和为民献身精神。作为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史诗《哥萨尔王传》中塑造的作为当时人们共同崇高的理想人物哥萨王，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道德愿望和道德主张是隐强扶弱、爱护百姓、英勇智慧、战无不胜、为民除害、保护百姓、反对分裂、希望统一、反对侵略、保卫家乡、信仰宗教、布施穷人。这就是当时人们所崇尚的圣明君主和所追求的社会道德风尚。这个时期西藏的伦理思想内容带有宗教道德、社会道德和社会法规三者相结合的特点，能够客观地反映出这个时期西藏的道德主张和道德规范有很多著作。最高统治集团萨迦果摩政权、帕柱果摩政权、第八政权、噶夏政权先后制定并且颁布了集宗教、社会道德、社会法规三者为一体的许多法规和道德法规。偏重于道德法规的代表著有萨班根江措的萨迦格言、斯浪查波的甘丹格言、拱堂丹贝准备的水树格言、举密潘囊揭加措的国王修身论等。上述这些著作的内容集中反映了这个时期人们的社会道德规范和做人的基本准则，从各个方面向人们提出了许多道德规范的要求，提倡勤学佛法、修身养性、谦虚谨慎、勤奋学习、区别智愚、分辨是非、分工节身、观察思考，反对野蛮暴行、骄傲自大、是非不分、贪图钱财、盲目自信、颂扬因果报应、诚实善良、布施穷人，提倡临危不惧、反对懦弱退缩、教人治理国政、用人之道、依法治法，明确提出统治阶级与臣民百姓之间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是只有郡主对自己的臣民施以仁善和保护，臣民对自己的郡主才会尽忠效力。佛教于公元八世纪正式传入西藏地后，逐步地被西藏人民接受，成为藏族社会的主题意识形态。佛教的教育理论和思想成为藏族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佛教思想理论成为一种统一的信仰体系和行为规范的体系，它为众生营造了一种超现实、超体验、超自然的理想王国。佛教解释的伦理道德的具体内容是伦理道德的理想王国。佛教说，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理想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人类世界中的那些剥削压迫，没有高贵与低贱、富贵与贫穷区分，它是自由、幸福、平等的理想王国。这种社会尽管岁月可望而不可及，没有人能够亲身去感受、去体验，但它对人们都产生了强烈的诱惑力。佛教教义告诉人们，要想奔向这个极乐世界，就必须的今生今世要行善事、积善德、皈依佛门，以求来世生活在理想的王国中。伦理道德的理想人格，佛教信仰是佛祖释迦牟尼，他具有普度众生、大慈大悲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扬言救弱、舍己为人的伦理道德行为，他时时刻刻存在于人们的意念之中。只要你虔诚和信仰他，当人们危难时，他就会出现，使人们化凶为吉。利他人主义和重义轻利思想，佛教思想论理追求利他人主义精神，只要众生能够获得幸福，自己可以以身似福的论理道德行为。重义轻利是佛教论理道德的基本取向。西藏民族对人们物质利益的欲望采取的是防范、堵塞、压制的办法，甚至达到了禁欲的程度。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介绍的德让蔡荣同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列。